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四十四到五十二节，这天国比喻呢，这经文里面呢，其实是讲到三个有关天国的事情啊，就是首先就是隐藏的宝藏，还有呢天价的珍珠，后面那个叫撒网的比喻啊。什么叫比喻呢？比喻就是用一些事物、发生的事情、一些的物件来比喻一件的事情啊，一个教导啊。所以通常比喻呢，就是有一个主题啊，你不能把比喻呢分成很多来谈啊。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主题，当然当中有一些的东西你要解释，比如说啊，这个种子代表什么，这个鱼代表什么，这代表啊要解释，但是它那重点就是一个主题啊。所以这个隐藏的宝藏、添加的珍珠啊、撒网的比喻，它到底代表什么呢？或者要耶稣啊，要主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个通常啊，有两个看法，一个叫学派 A 哈，我就是给他一个就是一个名字叫学派 A 哈。这隐藏的宝藏呢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讲到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啊，是上帝用重价来买赎这个民族成为他的儿女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天价的珍珠呢，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是重价买赎回来的。那珍珠我们知道它的成型，是因为在蚌里头有这个籽粒或者那个沙粒啊什么的，总之在里头慢慢呢那个产生分泌啊，然后把它包围起来，经过日子长久了，它就变成珍珠啊。当然拿出来之后要磨成贵重的珍珠。这教会经过苦难而形成的非常宝贝的一样东西，这个看法呢，说耶稣基督教会就是如此经过考验而成就的啊。耶稣基督牺牲啊，教会的这个苦难等等啊。第三个比喻呢，撒网的比喻就比较简单了，就末日的审判，这个撒网把鱼捞上来，然后呢就分别不同的鱼类啊，或者好鱼坏鱼把它分别出来，这学派 A 的看法。另外一个看法呢，学派 B 的看法呢，就是说基本上前面隐藏的宝藏跟天价的珍珠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救恩非常贵重，非常就是值得啊，我们去什么呢？就是花一生的这个就是一切去换取啊，这个救恩啊。当然，这个所谓换取，不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换取，而是去得着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的救恩啊。这个看法基本上两个比喻呢相似的。那么撒网的比喻就没有什么辩论了，就是讲到末日的审判就比较清楚。那今天呢，我主要是以这个学派 B 的那个讲法啊，来给大家来分享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44节，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就宝藏嘛啊，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变卖啊，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啊，宝藏啊，隐藏的宝藏啊，就是你起初是看不见的啊，在一些地方藏起来啊，但是你要怎样去找呢？需要什么深入挖掘，对不对啊？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周游地方去找寻找宝藏啊。他们现在就很方便了，就用那个叫做金属探测器啊，滴滴滴滴啊，就挖一下啊，哎，这个汽水罐就丢掉了啊，滴滴滴啊，这个一毛钱啊，一毛钱还可以用，就带起来啊，滴滴滴，结果他滴了很多年，他找到一块啊，一块非常贵重的，他去估价一下是10万块钱，他哇赚到了10万块钱。当然你说如果你花很多年去找才找到10万块，也不是怎样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很多人愿意去什么呢？挖掘，有没有啊？我们去过这个 Cooper Beatty 啊， Cooper Beatty 呢，他就是挖那个叫什么呢，澳宝的地方。澳宝呢就是你要挖掘之后怎样挖呢？就挖了很多人小石块啊，小石块挖上来， 就透过一个黑暗的房间啊，这个用灯光，先用强烈的灯光去照，照射之后呢，经过黑暗的那个房间，在黑暗房间里面发光的那个就是贵重的啊，就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呢，再把它打磨，然后卖给你们啊。所以呢，这个是奥宝的啊，所以要挖掘啊，挖了之后呢，很深的地方啊，后来呢，那些人干脆就住在里头了。所以你如果去 Cooper Beatty 啊，可以住在这个地下旅馆啊，我们也去参观这个地下的教会，哎，不是啊，就。不是地下教会，怎么在地里面挖了一个洞啊，在里面做礼拜的啊，那个教会啊，真的啊，我们去啊，看了几个教会，这样的教会啊，感谢主。但是这些人呢，要挖掘，没有说在表面上就给你看到，对吧？啊，除非你是试到别人的别人掉的东西啊，宝藏基本上你就是要挖掘啊。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真的是。去认识耶稣基督救恩啊，去发掘他，挖掘他，去了解圣经，去理解他啊，然后呢，哎，找到了，那什么，变卖一切，这个人呢，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啊，买了地还要去挖啊，明白吗？这就是比喻说，耶稣基督救恩啊，天国的救恩啊，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非常宝贝的，你表面上看不到。但是你挖掘之后，你发现之后，你愿意穷一生的能力啊，就是投资啊，投资在天国里头，对吧？当然你不是换取啊，这边没有，你刚才我讲了，比喻就是一个主题啊，你不要把它变成两个主题啊，你不要说那天国是这么贵重，我就用东西来换取它，没有讲换取的啊，这边不是讲强调那个换取，明白吗？天国的比喻，它只讲到这个价值在哪里。那价值在哪里呢？价值好到高到什么呢？有人愿意一切的用一切的来换取你这个一个理念啊，就讲到那价值在哪里，明白吗？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绝对不能啊！比喻是这样看的，明白吗？不要把它曲解或者加了很多耶稣基督没有讲的东西。他只是用这个比喻讲到他的价值在哪里，价值连城，以致呢人愿意花一切的去来买这个地，然后挖掘起来。讲到耶稣基督救恩，你愿意这样的去寻找吗？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你愿意花时间去寻找吗？去看圣经吗？去参加团契吗？去从别人口中，从牧师口中，传道的口中去了解这个福音吗？这天国的奥秘吗？然后你发现了，发现怎么呢？你就把你的生命交出来，明白吗？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把生命交出来，对不对？把生命交出来，让耶稣基督掌权。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也成为耶稣天父的儿女，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吧？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是把你的生命都交出来了，没有自己了。十字架就是死亡，死亡的人，死定的人没有盼望，死定的人没有前途，死定的人没有了一切，对吧？这个就是他的价值。你愿意完完全全的去什么呢？把生命交到耶稣基督手中，因为这是天国的奥秘，这天国的价值，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价值，以致你愿意五体投地的把自己完全献上来，献出来。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圣洁的纯全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对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来寻找神的旨意，献上自己，如同活祭献上，祭物献上就是死定，祭物献上就是砍头，祭物献上就是没命，祭物献上就是流血，对吧？这就是祭物献上的仪式。当我们把自己如同活祭献上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完完全全的献上自己，但是是活着的，不像以色列人献的是死的，死的就没用了，对吧？一次过没了。但是活着什么呢？你从祭坛下来还要活着，还要继续什么为主而活，在这个活的当中呢是死的啊，这个是比较难以明白啊，但是这个就是它的吊诡的地方。你越为福音，越为耶稣基督就永恒的这事业来死的时候，你就什么呢？你就活出来。你越活的时候，你就要什么呢？又要死下去， 要死掉，因为你活的时候你就变成什么，你就变成自我，你就变成掩盖了那个真正的那个意义，明白吗？所以这两者之间吊诡的事情就是这样啊，你要活但是也同时要死，你同时要死你要同时要活，这叫什么？献上活祭，把你一切啊，一切的什么呢，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购买这块地，因为里头有宝藏啊！感谢主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比喻啊。第二个比喻呢，就天国又好像好比商人寻找好的珍珠啊，发现一颗贵重的珍珠，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下这颗珍珠啊。你说这个比喻是不是很跟前面很相似啊？非常相似，但是它主题是一样的，主题就是讲到它的价值。上帝的国的价值，永恒生命的价值，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价值，这个是一个主题啊。但是呢，整个过程里面有点分别，那分别在哪里呢？这商人啊，商人他去寻找珍珠，他要卖珍珠的啊，他就到很多地方去啊，这个摊位去看一下，那个摊位去摸一下，对吧？这寻找宝藏的人都是如此，不是挖掘啊，那个叫寻找啊。这挖掘是前面那个，寻找是这个，这个人去到处去寻找，不同的摊位去寻找，对吧？看到这个珍珠啊，多少钱？问一下价钱，那个珍珠多少钱？多少多少？哈，发现一个非常非常贵重的珍珠啊！可能那个卖的家也不知道，那商家也不知道那个这么贵啊，他就把它什么呢？一切变卖了来买一个珍珠，你可以想象那个珍珠多贵啊！啊！不过我提醒你啊，不要随便乱买啊，因为有些是骗人的、啊。我问了，这边是讲到什么？他就是找到了哈、啊，为什么会找到呢？首先，识货，对不对？对不对？识货。还有呢，要到处去看，看准了识货的人才能够找到珍珠。弟兄姊妹、亲戚朋友。今天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的所谓的珍珠啊，这边所讲的珍珠就是有不同的，有比较便宜的，也比较贵重，但是这个是什么？无价之宝，耶稣基督救恩就是了。你看保罗说，你们要奉献献上自己为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呢？这效法这世界里面呢，都很多的所谓的珍珠啊，有哲学，有宗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可以把搞到你的头脑就乱七八糟，头昏脑胀，但是你要寻找那个珍珠，唯一的珍珠，唯一的连成的价，这个价值连成的，这什么呢？一生你可以把一切都来换取的这个珍珠啊，你要寻找，寻找识货，对吧？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信耶稣就过程就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年少的时候是小做当小孩的时候，跟父母一起拜拜拜拜拜，拜了乱七八糟，也不知道拜什么，出于恐惧的心态去拜，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我妈妈跟我说，你要拜啊，你不拜来找你啊，麻烦啊，对不对？吓死了，晚上不敢出门啊，对吧？我们男孩子喜欢到处小便啊，不是到处小便，有时走到半路太急了，没有办法就小便啊，对不对？小便的时候很怕嘛，就要叫你走开走开，我要小便啊，对吧？怕得半死，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到处就是拜，但是不知道拜什么。到后来十来岁的时候，我就放弃这种信仰，变成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无所知论者，变成一个什么唯物论者，等各种各样的论述都在寻找，在寻找，在寻找，在寻找。但是都是空虚，都是虚空，对吧？感谢主，但是耶稣就来找到我。其实那个是有点像是学派 A 的讲法，耶稣基督找到了我，对吧？这有这个观念啊。但无论如何，这一个你在寻找过程当中，你识货吗？你认识这个救恩吗？你明白这个无价之宝吗？这就是他的宝贝的地方啊，就是商人在寻找珍珠，直到在众多的珍珠当中找到其中天价的珍珠啊，就是天价的，非常贵重的，他变卖了一切啊，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下这个珍珠。刚才我讲了，现在再次强调，这个不是讲到换取 OK，它的主题就是这个天价的珍珠啊，把这个焦点放在那边，天价的珍珠，耶稣基督的救恩，天国的救恩就是如此贵重，没有可以取代的。 你找到之后，你说好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一声就叫出来了，明白吗？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回到学派 A 那边呢，是耶稣就寻找到你，对不对？然后呢，你自己就站在这学派 B 的这个地方，你没有把全心全意的来投入啊，因为把生命交出来啊，因为说主啊，就把生命交给你啊，还是你说主耶稣，你来我家做客就好了。很多人就做客嘛，对不对？邀请朋友来，朋友来做客，朋友来做客会怎样呢？开敲敲门，哎，我来了，老汤啊，来进来进来啊，进来进来啊，进来请坐请坐，坐哪里啊？客厅对吧？坐客厅，来来喝茶喝茶，可以吗？喝茶什么茶？中国茶、西兰茶还是什么茶？还是马来西亚的 Kopi O 哈？还是什么？来喝杯哈，然后什么呢？到处走走看看，有没有去主人房呢？没有的，都是什么客厅走一下，厨房看一下，哎，这个园庭看一下，对吧？后院看一下，有种什么，有什么养鸡没有？有没有养狗啊之类的？就看通看西，通常呢都是这样看，从来不会说你来看我的主人房。为什么？主人房是私人的地方。还有呢，有些人啊，他有可能有一些房间啊是有私房钱在里头，可能还有什么呢？珍珠在里头，还有很名贵的东西。甚至可能有机密哈、啊，可能是做特务的，有机密在里头，有电脑啊，你不能动，对吧？这叫什么呢？做客的人啊。你今天的生命是不是叫主耶稣就来到你生命里头做客呢？还是说主啊，你就是我生命的主，我是你的，是我的救主，救主救我从死亡当中、罪恶当中救出来了，但是同时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掌管我的一切了。不但是客房了，不但是什么呢？这客厅了，不但是厨房了，所有的空间都是你的，对吧？我思想、愿意、行为全是你的了，整个生命都是交在你的手中，有没有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我们只对于说主耶稣，你来做主就好了啊，所以说救主就好了，救我上天堂就好了啊，等我死后我上天堂就好了，不要做我的主，对吧？所以有个弟兄他信主之后呢。哎，他就说啊，感谢主，信了耶稣。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呢，从工作的地方到回家的地方，老是要经过一个地方，就酒吧。因为他以前就泡酒吧的，他每天就泡酒吧。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信主之后，他每天放工回家就经过那酒吧。哎，前面那时间都没有问题，对吧？哎，我信主了，不进酒吧了，哎，不跟你的鬼混了，对吧？都没事。当经过酒之后呢，有一天那个心就痒痒了，然后就对主耶稣说，主耶稣你在这边等我啊，我进去先看一下啊，等我去那边 happy 一下啊，然后出来之后你再进来吧，好不好？你是我的生命的救主，但那个时刻你不要做我的主啊，给我一点空间可以不可以？后来他就真的是这样做，他出来之后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现在你可以再进来了。主耶稣，我老早离开你了，吓死他。从今以后他就悔改，对吧？悔改，为什么？圣灵感动他，圣灵光照他，他以致他知道他自己所作所为是有错误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命是如此吗？我们要求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就停在那边吗？就等候上天堂吗？就乖乖的坐在礼拜堂吗？甚至有些人都不来做礼拜了，明白吗？就有救主就可以了，有耶稣就是拯救我们就够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真的求主帮助，真的怜悯我们。什么呢？我们要把生命交出来，生命交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太宝贝了，他是我们的救主，同时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掌管我们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啊！在这众多的珍珠当中，天价找到了啊，然后就以他所有的去换取了。但重点不是换取 ,OK? 我一直强调你读经要读得明白，那个比喻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天价的珍珠啊。那其他细节里面是讲到他的那个情节里面他如何重视的意思，但是不代表这个珍珠可以用天价，这个天国福音永生是可以用天价的去用东西来去换取的，连你的生命也没用，对吧？你为你牺牲生命也没用，救不了自己啊！因为什么呢？ 这就是它的重点在哪里，它重点就在这个价值啊。所以价值跟价格不一样哦，价值跟价格不一样啊。好，第三个比喻呢，是天国好比撒网在海里啊，聚拢了各种的鱼类，网一满，人就把它拉上岸，坐下来，捡好的收在桶里，不好的就丢掉啊。不懂有没有人做渔夫的，就这样啊，一撒下去拉上来，很多各种各类的鱼都有，但是有一些真的不值钱啊，连你拿回去市场的那个路费都不值的，就把它丢掉啊，给狗吃，给鱼吃，甚至丢到海里面去啊，等等等等啊，那个小型的啊。就是如此，现在大型的渔船呢都是会分类，对吧？分类大小鱼都会把它分得很好，然后呢有价值的就拿去卖啊，没有价值的就扔啊，等等啊。啊，以前我在小的时候呢，也去，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要当家，就买菜啊，去烧饭啊给家人吃的。所以到市场里面呢，那时候很穷，很穷怎么办呢？就是买一块钱就买四样所谓的不同的食物啊，包括呢鱼啊，那鱼类呢，一大盘的那个鱼里边呢，你就捡那些比较好的，基本上那一盘鱼呢，他们说是给猫给狗吃的啊，应该是给猫吃吧，狗不吃鱼啊，会啃死，给猫吃的，我就在猫吃的鱼当中捡那些比较好的，然后就付他两毛半啊，基本上他也收了啊，他就收两毛半啊，他。怎样说呢，他基本上就是看到我们家穷啊，也算了，您拿吧，你就两毛半就收了。他基本上不止两毛半的啊。但无论如何，这个叫捡鱼，对吧？这捡鱼的比喻是什么呢？撒网的时候要到了。撒网的时候就审判的日子啊，这个主题审判的日子。好，审判的日子这个主题里面呢有一些细节。细节里面就讲到什么呢，渔夫分好跟不好的鱼。这渔夫他就怎么呢，后面就讲到他渔夫是有代表的啊，他渔夫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天使，对吧，后面讲到了啊，第49节，世代的终结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把义人从恶人从义人当中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啊。所以这个世代的终结，就这个比喻就是说撒网就是世代的终结，这个一个时间点要到了啊，这时间点了。然后呢，天使要出来，这渔夫就代表天使了啊，分鱼啊，这代表天使要分啊，把恶人跟义人分开。所以前面的好鱼坏鱼就是恶人跟好鱼是义人啊，坏鱼就是恶人，将来分啊。当然，如果你研究圣经的那个神学观念的时候，恶人义人是怎样分呢？啊，很明显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信主的人就变成义人，对吧？我们因信称义，很明显的。这个恶人跟义人呢，他不是说你的行为的东西啊，是讲你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眼中的地位的意思啊。啊，但是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以为我们被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选召的人成为义人之后呢，我们生命里面就可以随便乱来，那不是这样的代表啊，就可以行恶，不是这样的代表啊。那个是在上帝眼中看我们啊，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有个弟兄怎么，有个弟兄还是姐妹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到底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或者说，我们能不能称我们自己是罪人？”或者说我们是得救的罪人啊，有人说我们既然是得救就不是罪人啊，那么我们如果我们得救我们就不是罪人，但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是得救的罪人吗啊？我就告诉他，其实这个是玩文字游戏，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我们是罪人，都是，对不对？都是罪人，全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你说你信主之后还是罪人，对吧？还是犯罪的。但是你说我们是得救的罪人，是被罪被赦免的，被饶恕的，对不对？也对。所以这个文字游戏不要去玩啊，我们都是罪人啊。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怎样会变成义人呢？因信，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对不对？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因他的信 所有圣经的伟人都是因信称义，他们生命里面 可起可伏，有起伏啊，有时很好，有时很糟糕啊。比如说大卫吧，啊，好的时候赞美诗一大堆，坏的时候啊，杀人没有放火啊，通奸啊，对吧？啊，是这个恶得不得了，但在神的眼光当中，他悔改，所以悔改的义人。罪人悔改是最大最奇妙的事情，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所以天使把恶人跟义人分开，就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那个方式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去审判人啊，不要指指点点说你得救，你这个人不得救，那个人很坏，那个人虽然是基督徒，哎呀，那个虽然是在受洗了，怎样守圣餐了，等等的啊，哎呀，乱七八糟去指指点点啊，不要，审判不在你，对吧？审判不在你手，上帝借着天使到时候就来了，所以有个时间点，有个过程。那过程里面呢，就天使要把它分开。天使当然它是代表上帝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代表上帝啊，上帝没有叫你去审判人啊， alright， 上帝是借着天使去审判人啊，啊，去把恶人跟义人分开，将恶人丢进火炉里啊，在那里哀哭切齿。好了，这边又有人说了，怎么可能上帝这么残忍，把人丢进火炉里面去烧呢？那到了火炉就代表地狱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小心看圣经啊，这火炉啊，这地狱啊，基本上不是为人类而预备的，是为魔鬼跟他的跟从者预备的。好了，这就明显了，很清楚了。清楚什么呢？就是这个地狱的火是为撒旦与他的跟随者，那些撒旦的邪灵恶魔来预备的，还有他的跟从者。弟兄姊妹，亲戚朋友，你愿意跟从耶稣基督吗？还是跟从这个世界里面的掌权者，那魔鬼那个撒旦，由你去选，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回到我们这个自由意志论了。所以前面是讲到上帝定义，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义的人，那什么？那预定论了，对吧？但预定论，这个自由意志论有没有存在那个价值呢？有，就是什么呢？你可以选择跟从耶稣基督，你也可以选择拒绝他，选择撒旦为你的主。那么地狱这炉火就是为撒旦和他的跟随者而设立的，就是这样，在那里呢哀哭切齿啊，这就形容啊。好了，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最后有这个两节的经文啊，51跟52节是比较难以解释的啊。耶稣说，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就门徒说，对他说，明白了。那主耶稣继续说，凡文士学习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的主人从他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这到底要怎样解释呢？首先我们看啊，耶稣问他们，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们做传道人也很喜欢问，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对吧？耶稣也是这样，我们都学耶稣，你明白吗？门徒说，我明白。那也有圣经学者说，可能他们不明白，这也很情有可原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神耶稣就是要讲的东西啊。所以但是也有一个意义，就是说真的只有你愿意铁心跟随耶稣基督，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明白吗？哦，再次了问你，明白吗？这是我们习惯了哈。我今天晚上在雅各团体里面就分享我母亲的见证啊。她说她小的时候呢，都有上过很短的时间的主日学，听过那些宣教士啊什么带他们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啊，因有圣书告诉我那个小儿子歌，他说他记得。他去了教会，他记得他听过。那很小的时候，但是他66岁才信耶稣。那时候呢，他已经什么呢？有种子撒在他的心中了，慢慢成长了。所以这个比喻呢，明白吗？他那时候不明白，对吧？ 后来我们带他去教堂，他也不明白，每次听牧师讲到，哎，不知道牧师在干嘛，哎呀，不知道他在想讲什么，都是不懂不懂不懂啊。但还是要去，因为有朋友嘛，那时候有一些家乡里面的人的朋友啊什么，还有带我们孩子带他去嘛，是吧？他喜欢。后来他自己信主了，信主之后呢，啊，那信主的过程也很复杂，啊，不讲。他信主之后，他说：“哦，我明白了。”他信主之后，他说：“我明白了。”你知道吗？我就很惊讶，你来了，那时候他大概去教会有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你不明白，那现在你信主受洗之后，你明白那过程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发生啊？这叫什么？上帝的灵在他心中的工作。有耶稣就有上帝的灵，对吧？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信主的人有圣灵同在，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帮助光照，他就明白了。没有圣灵，没有接触耶稣基督的人，他没有圣灵，他不明白。这就明显了，门徒明白神的心意啊。当你说明白，他也不可能完全明白，我们都在学习，有很多东西还是后来才明白的，对不对？越来越明白了，这只有耶稣的门徒才明白。后面讲到那个文，梵文是要学习做天国的门徒，什么意思呢？当耶稣传道的时候，很多其他的比如法利赛人啊、文士之类的，他们对圣经的了解跟我们今天的不一般啊，就是不同的那个方向啊。他们很多时候呢，就你知道我讲过的，法利赛人就给文士就给那个所谓摩西的律法加添了很多很多的条文啊，多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自己也守不了。那你知道守不了的时候，你传你的那个犹太教啊，人家要信的时候也很难，他们也守不了。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自己进不了天国。也阻止别人进天国，你太多繁文细节了，对吧？别人你进不到，别人也进不到啊。所以这个，然后耶稣说：“你凡是要跟从我的，要做门徒的，要做门徒的，啊，你要什么呢？把旧的拿出来，把新的也拿出来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意思说，你既然是守律法的人。”但是你不能单凭守律法而做我的门徒，如今你要什么呢？把新的也拿出来看看啊！耶稣一直在教导新的东西，其实新的东西里面呢，就是要成全旧的那个。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成就律法，成就将律法的真意把它成就起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啊！所以感谢主啊，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不是单单新约里面的教导，我们也要认识旧约里面的预言，然后这些预言如何成就在新约里面啊，特别是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整本圣经里面的真理都要去挖掘，好不好啊？明白吗？要挖掘真理啊，要了解真理啊，不能片面的啊，去什么呢？啊，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就是很多异端邪说的那个过程啊，那发生的事情啊。那其他经文里面，我们看看啊，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的，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那么前面那段经文呢，是讲到你不要忧虑所吃的、所穿的啊，生命啊，比衣服、衣食还要贵重等等等等。然后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掌权。国就是掌权，君王掌管啊。天国就是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要追求让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义是什么呢？人间的义不是永恒的义，所谓讲义气，对吧？所谓这个为朋友而死牺牲讲义气，这都是什么呢？短暂的义。唯有上帝的义，他的义是什么呢？他 他的牺牲成就了救恩，他给我们因信称义这个管道，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我们一生就是要追求什么呢？他的掌权，他的管理，借着耶稣基督被称义，这样的人把一切事情放在一边啊。因为什么呢？耶稣说这一切衣食住行都要什么加给你了，加给你了啊，不偏别不倚的，不多不少的加给你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的恩典祝福满满了，但是满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所需的你都有足够，对不对？你不要去强调强烈的啊，去太过分的啊去追求。然后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啊，你们祈求对吧，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了。这讲到呢那个力度啊，祈求向天对吧，寻找就是向旁边啊，对不对？左右横的，然后叩门是什么？直的，对吧？有上横直敲门啊，都会给你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寻找真理的时候，是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啊？啊，有没有祷告啊？有向天来祷告，向神来祈求啊？有没有真的去看啊？找珍珠啊，对不对？有没有去衡量一下哪一些有价值、没有价值的东西啊？好，找到之后有没有去敲门？耶稣说：“我站在你们心门外敲门，凡听见我声音的、开门的，我就什么进到他里面，与他，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坐席就是吃饭。”啊，耶稣基督摆了饭局给我们，但是你没有敲，哦，或者他敲，你没开门。不行啊！其他经文好，几个思考经文啊，思考的问题。第一，有没有一两件贵重的物品东西是你很想拥有的呢？我想每个人都有，对吧？小的时候希望有玩具，大的时候希望有什么，再老一点啊，大一点，年纪大一点又希望怎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面都有一些寻找的东西，想得到的东西啊，有些是可以得到的，有些得不着的。啊，有些你能力可及的，有些能力不能及的，有些只能够在梦里面啊去回味的哈，啊，那叫梦游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啊，你要旅游，趁着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动的时候去旅游，不要等到你走不动了，你要只能够梦游啊。第二，一两件物品啊的价格以其价值之间有什么分别？很明显的，对吧？价格的价值。有一次，我放学的时候跟同学走路，在车站那边给人家打劫，一个黑社会的人就来，就把我同学的手表拿去，啊，他就叫我伸手看来，我就伸手给他看了，他就甩我的手，切一声，为什么呢？我带了一个老旧的手表，那是我爸爸给我的。非常老旧，所以他说不值钱的，对吧？当然不值钱啊，因为很旧的手表嘛，对不对？但是有价值吗？有，因为是我老爸给我的，所以我是，当然我爸爸还在那时候年轻了，但是我就是很 precious， 觉得爸爸给我的东西啊，我就觉得很贵重，我就带在身上啊，对吧？他那个人不识货，价格跟价钱啊是不一样的啊。好，第三啊。为了成全全然的得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国，你愿意牺牲什么来成就呢？成全呢？啊，讲到这个价值，对吧？啊，当你认识到这个价值之后，你会否说：“主啊，我愿意完全的来跟从你。”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首诗歌，叫《我已经决定》，就是大概150年前，西教士在印度东北阿萨姆邦啊。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许多村民相信了耶稣基督，引起了村长的愤怒。其中一个家庭四口啊，就被抓起来审问啊，这是其中一个讲法。我从网上里面找的资料，其中一个讲法是这样啊，就在众人面前告诉他：“你只要放弃福音，放弃耶稣，放弃信耶稣，我就放你一假。”他坚决不肯，所以就在 他面前把他的太太杀了，后来把两个孩子也杀了，到最后也把他自己那个当事人也杀了啊。但是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呢，面对威胁他都不妥协啊，那么他就口中念出了这几句话，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等等等等啊。因为这个声音讲出来之后，旁边的人都听到，也看到他们被害的那整个过程里面，没想到更多的人信耶稣基督，这正是耶稣所讲的，一粒种子死了就长出更多的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会唱的一起来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虽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虽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虽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你借着耶稣基督你爱子来拯救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